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绊倒，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耶和华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当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求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逐其所愿，随其所愿，因为枉做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你就是我们心中最荣美的，最荣美的想见到的。主啊，愿你的荣美在你的儿女的身上。主啊，愿你那奇妙雕琢的工作在你儿女的身上。今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这样求，主啊，我们要见你的圣面，来见你的荣面，那是我们最渴求的。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阿日莎，他这首歌和他帮我读的诗篇。这段时间呢，我一在想到这个诗篇27篇的时候啊，我就想到了大卫的人生。我们知道诗篇里边有很多大卫写的诗歌，大卫的诗歌呢都有几个基调，就是他在困苦当中向神呼求，但是他又起来赞美神，然后又有时候高昂，有时候低落，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所有的诗篇都体现出来他对神紧紧的抓着不放，而且他也一次一次的用在他的经历当中呢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这样美的工作哈。如果说人生当中有苦难的话，有人生当中有破碎的话，我想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因着这个破碎或者这些苦难，让我们的心变得更僵硬，更刚硬，或者说更苦毒。但是这个苦难呢，有时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好在哪儿呢？就是说当我把这个苦难能够交回到神的手里的时候，神就可以把这些苦难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美的诗歌。岂不是像大卫说的吗？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他在诗篇里边啊，充满了这样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一个的称呼，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什么，你是我的保障，你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力量。这些亮光、惧怕，或者说拯救，或者说生命的保障，这些一定不是在平顺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的。我们来想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哈，他不做王的时候吧，就在旷野还可以，虽然有黑有白天跟羊在一起，自从他被神高立了做王以后呢，他就开始了被追杀， 颠沛流离的生活几十年哈、啊，非常非常的艰难。这个当中呢，经历了什么呢？他经历了真的几次都差点被扫罗给杀死，甚至帮助他的人也被扫罗杀死。甚至他知道什么是亮光，因为他躲在山洞里，没有扫罗就在他的旁边，追兵就在外边。他知道那个连呼吸都要屏住，那生死一线的时候哈、啊，神怎么做了他生命的保障？他也经历到他为了逃命，他在非利士人那个城里边，他装疯吐唾沫，然后呢在那里胡言乱语哈，为了保护自己那种羞辱哈，所以他能够知道什么是他脸上的光荣不至于羞愧。他也知道什么是他生命的保障。当他做了王以后，他的日子也没有过得很平坦哈，他的儿子，自己的亲儿子来追杀他，把他逐出他所心爱的耶路撒冷城。但是呢，很多次他儿子也要把他杀掉，但是是耶和华保护了他。所以当他经历的人生的这些所有的点的时候，他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一个王，一个英雄，打过无数的胜仗。然后呢，他追很多人追随他，但是他缓过来看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却没有说嘿，哪一场仗是我大卫英勇善战得来的，他也没有说哪一次是我机智灵敏我得来的，他也没有说哪一次我是靠着我的哥们儿怎么保护我让我躲过了大难，没有一次。所以他把所有的这种经历哈，他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如果不是耶和华做他的道路的指引，如果他就会走迷路，如果不是耶和华做他的亮光，他就不知道的方向在哪里，如果不是耶和华做他的拯救，他就生命早就没了。他也吓都吓死了，他不是总是说哎，不要害怕，告诉自己哈，他没有心理，因为说耶和华神啊，你看我多倒霉，如果今天你不选我做王的话，我在做个牧羊人，在外边过着悠闲自得的日子还挺好的，你看我真倒霉，是因为你今天选我做你的王，王没有做成，颠沛流离这么多年，做了王还有那么多的困苦。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体现出是这样的一个基调哈。这什么呢？我就感谢神，是他在这些困苦艰难当中，他经历了他生命当中不曾经历的，他知道了什么是比他生命更亮的光，什么是比他自己能够有能力更大的一个保障，什么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丰盛，什么是他心里最大的满足。这就是他在这个所有的患难当中经历到的。所以当他唱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亮光，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生命的保障，你是我的盾牌的时候，他心里不是一个凄惨的，他虽然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心里的感受不是凄惨的，而是当他得了耶和华一个一个恩惠的时候，他心里多了一些这个生命以外更丰富的加给他的东西。他是确实他经历生命的保障哈，他也神也带领他，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诗篇当中穿插着这样的拯救的这样帮助的感恩的时候哈，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欢然献祭的时候，突然插了一句特别优美的话，这是刚才我们诗歌里唱的哈。他说即使是这样，我得了很多的好处，但是呢我的心呢、啊、并没有因为我得了这些好处为满足。他心里渴望能够见到神，他怎么说的呢？第四节，他有一件事，他其实得到很多恩惠哈，每次求告神，神都帮助他，但是对他来说这些不够，他更渴望能够见到那个向他施恩的神。所以他就说有一件事我要寻求，是我一生当中哈、啊、都要寻求的这一件事情，比我那些保障求得帮助更让我渴慕的事，就是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一直要寻求，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愿意寻求最想寻求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能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向他求问。在这么一个，当我们读到下篇的诗篇的下一段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焦灼，那种不知道是什么艰难，可能是被敌人追杀，可能是被朋友叛变， 可能是被家人所离弃的，这样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心里突然扬起来说，主啊，我在这么一个纷乱的这个环境当中哈，我还要求一件事情，我只有知道到那里我的心才能安稳，我要见你啊，我见到你，我要见你的荣美。他说我要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哈。他是见过神，他曾经在殿中哈跟神，到后来他经历神要跟神建圣殿的时候，讲到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让我挺感动的话哈。他说当那个先知说你不能去建圣殿，因为你流了很多血，你的儿子要进圣殿的时候，那个王位要在你家永永远远保留下来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他立刻来到圣殿里边。是圣经里说他坐在耶和华的面前，这就是他常常在那里，他跟耶和华就这样在他的面前看到他，就像看到自己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救主，看到自己荣美的神。他是常常这样瞻仰神的荣美，这种瞻仰神的荣美哈，以至于他尝到了这样的甘甜，他都不想离开。然后呢他说什么呢，我愿意一生一世哈，一生一世都这样坐在你的圣殿里来瞻仰你的荣美。这是大卫心里最最最最渴慕的。就像彼得他也说哈，从偏向山上下来，在偏向山上他说，哎呀，在这里搭三座棚子吧，多好啊，不想下山哈、啊。我想每一个渴慕神的人，经历过神的帮助，然后经历神是怎么样的神，他对神那个深深的渴慕哈、啊，就让他心里真想见到这位荣美的神。你是我现在我在你面前永远不离开好吗？在摩西哈也是这样哈，在出埃及记33章的那里说到哈，他们犯了罪，神说好吧，你们走吧，我现在派个使者跟你们同去迦南地，我就不跟你们去了。摩西就跟神求说，你不跟我们去，人家会怎么看你呢，对吧？他说你还是求你跟我们去。最后神说我答应你，跟你们一起去哈。然后呢摩西这个时候那个故事哈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因为神应允了摩西的祷告，说好你答应你让我跟你去，我就跟你去了哈。但是同样的，摩西在这里发出了跟大卫一样的一个恳求。他说他在出埃及记33章13节那里说哈，他跟神说，如果我今天真的在你面前蒙恩，请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这是他跟神恳求的。接着他就非常大胆的跟大卫一样说哈，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祷告的事情神也应允他了，他应该非常满足了。但是呢摩西这里却发出了一个特别大胆他心里渴望的一个想法，这么美善的神，我不要只见你的影子，我也不只见你手中在我身上的所有的作为。他跟大卫一样恳求，我求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到你的面前来瞻仰你的荣美，我要见你的容面。这个是摩西的恳求哈、啊，神怎么回答他呢？也像在27篇当中诗篇27篇当中，神也如此的跟大卫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神这样说，第8节哈，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大卫说，我对你说哈，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神说我也愿意你来寻求我的面。大卫说，有一个版本是这样翻译的哈，他说我的心呐、啊、对上主说，你的面正是我要寻求的呢，我心里在等着，就想见你的容面。这是他心里对神的渴慕。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祷告超越他得到的好处，超越他自己这么乱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心里萌发的这个想渴慕神的这样一个愿望，多么令神欣喜，令神喜悦呀、啊！你知道这里没有讲大卫是怎么见到神的容面，但是在摩西那里神就动了他的慈心，他就跟摩西，他答应了摩西这样一个大胆的祈求。神也可以说人不能见我的面，见我的面是会死的哈。神也可以停在这里，但是神没有停在那里，神说我想一个办法让你可以见到我，满足你想见我的这样一个渴望。他说你看到了吗，前面有个磐石穴， 那我把你用我的手呢，我把你藏在那里，我用我的手呢把这个磐石穴挡住，我要从你面前经过，然后过去我把手我的手再松开，你回头看的话可以看见我的背影。你知道神为了让摩西这个渴慕他的心得到满足，神用一个神迹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他走过去让摩西不能见神的容面，但是摩西可以在背后看到他的背影。摩西心里满足吗？我想是非常满足的。大卫心里满足吗？他一定是非常非常满足的，所以他才说我渴慕你，这是我们心里发出的渴慕，不单单是为他的好处，不单单是为他对我们的拯救，我们更渴慕在这样的相交的过程当中，让神的荣美成为我的亮光，成为我的荣美，成为我的荣耀，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一切。接下来他又在讲到，当他讲到这是不是大卫他的一生就是永远都立定在这么坚定的一个，就从来就没有，从此就不会有任何的挣扎了呢？不是的，他的信心在这里，他坚固的把自己立在那里，但是他生命当中仍然有很多很多的艰难困苦引导。接下来就转眼他就又讲到他如今所处的环境，在这个困苦的环境当中他跟神又发出来一个祈求，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驱逐你的仆人，你向来都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你知道大卫心里在困苦当中，他不会怀疑神会离开他，但是呢可能他写这句诗篇的时候是因为，为什么会想到神发怒呢？可能他有犯罪，或者是别示巴那个罪，或者是什么罪，所以他很怕很怕，他认罪悔改，但是他心里很怕，是因为我做的什么不慎或者怎么样，神啊你原谅我，但是呢你不要把我驱逐出去，让我不见你的面，让我离开你啊。在撒母耳记上26章的时候当他那个扫罗来追杀他的时候，第一次他没有杀他，第二次他也没有杀他，但是他没有杀他的时候，他站出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跟扫罗怎么说呢？说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人要把我赶出耶路撒冷，他并不是说是因为你要杀我，怕我继承你的王位，他不是那样，他说了一个特别让人感动的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今天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敬拜别的神吧。第26章20节说，他说扫罗王啊，现在我求你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这是他的心啊，他很怕离开神，当那些人把他赶出耶路撒冷在外边流浪的不让他去耶和华，当他去敬拜别的神的时候，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的愁苦的，因为不仅是说被人追杀的这样的愁苦，或者说还这个追逐的时间还有多长呢？最最最最他心里最痛苦的是他不能见神的面，不能再回到那个会幕当中去敬拜神，而且呢他说或许我会死，但是我求你一样让我死的时候不要离我，死也不要离耶和华的圣殿，离开他更远的地方。这就是大卫心里想所求的，在患难当中他紧紧的抓住神，死我也要死在离耶和华比较近的地方，我死我也要死在你的圣殿当中。他也是这样，他不仅对扫罗这样说，他也跟神这样说，说神啊你不要离弃我，叫我怎么苦我也紧紧抓住你，在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患难，有的时候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就是抱怨别人，都是谁谁谁让我这样，要不就是说你看我多倒霉啊，哎呀以后我原来是这样做的现在呢我这样那样做呢，可能以前我照着神的话我做了，今天呢我得了一个结果不好，那好对不起神，我就不理你了，我现在要靠我自己了，我知道你靠不住我就要靠我自己了大卫没有这样，他知道除了耶和华没有恩惠，除了耶和华没有拯救，除了耶和华没有亮光， 除了耶和华，他再也没有让他生命可以满足的地方。所以今天他是在黑暗当中，他求神不要离弃他，不要向他怜悯。但是呢，他就好不好说，神，即使我流血死，也让我死在离你比较近的地方。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有困苦，神对大卫一生一世都在雕琢他的工作，他没有说一次就做完，他不断的在做他的工。他有曾经那样的经历，他以后还会面对各种困苦的时候，大卫始终如一的就是紧紧的把自己的伤痛交给神，让神每一次的难处破碎都成为神在他生命当中恩典的记号。我这一次你看他追杀我，你看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在黑暗里，你看哪，耶和华成为我的亮光，我被人羞辱，你看哪，耶和华却让我抬起头来，是拯救我的神。像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我的儿子的同学结婚，我就去参加他的婚礼。婚礼当中有一个特别让我挺感触的一件事情啊，他们说那你们两个婚姻当中就是那个纪念物是什么哈、啊？就日本的一个工艺哈、啊，叫金扇工艺。他就说是两个破碎的碗，他用一道工艺，就是用金子哈、啊，最后是用金子涂上去，把这个碗能够粘在一起。后来我去查哈、啊，这个金扇工艺哈、啊，就是16世纪的时候呢，就是一些破碎的一些碗，然后呢太贵重了，打烂了，不小心打烂了，然后呢破碎呢扔了，实在是不舍。然后那些工匠呢就把他们粘合起来，而且呢把这个破碎的地方呢最后做完了以后，用金子哈把它涂上去，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哈。然后呢这个本来破碎的碗呢就变成一个特别漂亮的哈，你们去可以看到日本的有的碗上边是镶金的哈，本来是很破碎的，却是用最贵重的材料把这个碗给拼起了哈。我就觉得大卫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子，他是很破碎的，很黑暗的人生，但是神却跟他相交，神成为他生命当中的恩典，那个金的哈，就镶在他的生命当中。你看哪、啊、这一道是耶和华我的亮光，这个破碎的痕迹耶和华把它补出来，是耶和华你是我的拯救，在那边破的是耶和华你是我的诗歌。哇，他的生命当中这个被神用金扇，用神的金扇哈，把他生命这个破碎，可能一个一文不值的破碎的东西都应该扔，但是却被神这个最伟大的工匠拿在手里，把它一点一点的雕琢，那些破碎的痕迹都成为神恩典的记号，荣美的记号，而且闪闪发光。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苦难就像刚才十字架的光芒哈，我们都经过十字架。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的时候，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做的工就会成为光芒，我们也会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卫说什么呢？是的，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器皿在神的手里哈。他就说我要不是在活人之地，他是怎么等候神的呢？如果我不是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他立定一个心志哈，我一定要见到耶和华的恩惠，我一定要见到我的神。我若不是，我若不信，我若不信能够见到他的恩惠，我早就上当了。今天我要抱着这样，我经历过他的恩惠，我知道我的神，我相信他，我要在活人之地在见他的恩惠。耶和华他最后也说哈，你们要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等候的，那工匠做他的工是需要等候的。他说你要等候耶和华，等候的过程当中有惧怕，因为困难就在你的身边，难处就在你的前边，然后你看不见前边，你会害怕。但是大卫说要壮胆，他不仅告诉他自己，他也告诉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读到这个诗篇的人，他说你当壮胆，坚固你的心。他说我要再说，你要等候耶和华。我们在这个破碎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安静的把我们自己交给这位伟大的工匠， 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样的工作。我想我自己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的父亲，都是哈。我讲一个，就是这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神是怎么在我生命当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老大今年是最后一年，我老二今年要上学，这个经济上哈，这个学费哈，那天来了那个 financial 的，一下子我就觉得哇，怎么办呢哈？跟他爸在那说这个问题，那心里有一点哈。后来昨天早上，曾牧师就突然跟我说一句话，我们俩聊到我们的过往的时候，就是神带我们一路的来的时候哈，他就突然说一句话。你知道吗？信靠耶和华的一无所缺，这句话是真的。他就跟我这么说哈，他说你看，回过来，我们从奉献到现在，那时候我担心的连葡萄都吃不起的，仇敌吓唬我哈，说连葡萄你也吃不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能过到今天。他就很有信心的跟我说，他就说你看，投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哎呀，这句话突然点醒我，我就回想到说。我第一个孩子要上学的时候，那是那个学费的时候，我还跟师母说，哎呀，我这个钱不知道怎么来哈。那时候后悔没有让他再多考几次 SAT， 可以考一个更好的分数，可以免学费哈。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师母就跟我说一句话说，那正是你需要神的时候，需要神供应，经历神供应的时候哈。哎，我就想说，是的，我说神啊，我不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包括他们这几年所有的上基督教私立学校的钱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但是呢今天他已经上了三年，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们也不知道这钱哪里来。那过去我依靠神，等我女儿这次要上大学的时候，要学我仍然需要那样的仰望神。所以我想这句话，耶和华投靠耶和华的一无所缺，一样好处都不会少，这句话也成了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闪亮的，神怎么在我的生命当中供应我的需要。我有一天我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至于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些都是在患难当中痛苦当中能够经历到这样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也鼓励大家哈，愿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首诗歌，也成为神手里那闪闪发光的做金山的一个漆。不管你人生多破碎，把它交给神，让他在你破碎的地方做成他最柔美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有天把这个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没有人夸这个破碎的器皿多好看，说破的真好看呐，没有，人们夸什么？夸那个伟大的工匠在这个器皿上雕琢的那金线，那非常精细的那个图案，那个精美的图案会为那个伟大的工匠所赞叹。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成为一首诗歌，成为一个器皿，来把它献给我们的神，破碎的生命交给神。我们自己没啥好的，真的没有神就是被丢弃的，今天是神怜悯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来做。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神啊，看我们自己毫无价值可言，看我们自己很多的破碎，我们仍然经历了很多的破碎，但是我们知道破碎苦难在你手里都可以变成美好的祝福，都变成很有益的东西，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对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有一天当人看到我的时候，当人知道我的经历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眼泪，不是苦读，不是悲伤，不是哀怨，而是成为一首一首的赞美诗歌，不是让人可怜，而是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依靠，耶和华你成了我的供应，耶和华你成了我的盾牌，我们力量缺少的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们面对生命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大卫说，你是我的拯救，是我生命的保障，是我的盾牌。主啊，愿我们身上就有你这样一个一个荣美的记号。主啊， 愿我的生命成为一首歌，愿我的生命也成为这样一个器皿，来荣耀你。当人见到的时候，可以为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在我们这么卑微破碎的生命当中做那奇妙伟大的工作，来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生命真的是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持续不断不断的被你雕琢的痕迹，我们可以有不断的诗歌可以唱出来。耶和华，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是我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边的时间。